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6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香港鱼蛋革命独派首领获刑六年，法官称要阻吓暴力。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赴新加坡要与朝方接触。金正恩与特朗普先后抵达新加坡，各就各位。新加坡总理为特朗普提前庆祝72岁生日。特金会前夕，美朝高官举行最后一场工作会议，试图缩小双方距离。文在寅再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22天通话16次。中国官媒认为七国集团惨败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特朗普再发推特攻击盟国不承担北约经费，却在贸易上坑美国数十年。菲律宾渔民或受中国军人骚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法国农民继续封锁炼油厂，法国农业部长邀请农会代表谈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鱼蛋革命本土独立派领袖今天6月11日被以暴动罪判处重刑，其中梁天琦获刑6年，卢建民领刑7年，黄家驹领刑3年半。2016年香港鱼蛋革命发生在旺角，示威者用石块与警方打斗，被认为是香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梁天琦现年27岁，出生于武汉，他是主张香港本土主义的民主前线发言人。他得知被判刑6年后表现平静，卢建民在得知被判7年徒刑后表现愕然及激动，满脸通红。听众席旁有人发出哗然声。鱼蛋革命发生在2016年春节深夜，摆卖鱼蛋熟食的小贩遭管理部门驱赶，有年轻人在场支持小贩力阻当局执法，引发警方防暴队伍开入旺角发射催泪瓦斯，演变成一场鱼蛋革命。不过当局却认为这个事件是有人策划的群众暴动行为。另据报道，法官彭宝琴指出，事发当天参与者戴口罩及手持盾牌，显示是有计划的行为。他称对政府不满不可诉诸暴力，他因此决定判以重刑，以便起到阻吓作用。有关香港鱼蛋革命独派领袖被判重刑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首相安倍向新加坡派遣了一名高官，是为了与朝鲜方面进行接触。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本派安保局长赴新加坡欲与朝鲜接触，为了收集美朝首脑会谈相关消息，日本政府10日派遣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前往日美首脑会谈地新加坡。核与导弹及绑架问题若在12日的会谈上取得进展，谷内希望能找到机会为日朝谈判重启与朝鲜负责人进行接触。谷内预计将与美方相关负责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举行磋商。据分析，谷内将听取关于会谈经过和结果的介绍，围绕美方向日方提供信息问题，日方能获得美方多大程度的合作成为课题。日本政府现在力争在年内实现安倍与金正恩的日朝首脑会谈，但是苦于没有沟通管道。9月在俄罗斯举行东方经济论坛，普京邀请金正恩参加，安倍首相也将参加此论坛，并希望能与金正恩接触。 政府还准备派遣外务省干部参加本月14日和15日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的安全问题国际会议，并根据美朝首脑会谈的结果，力图与朝鲜方面进行非正式协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朝峰会的前夕，两位主角特朗普与金正恩昨天6月10日相继飞抵新加坡，各就各位。特朗普今天6月11日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闭门会谈，并共进工作午餐。李显龙提前三天为特朗普庆祝72岁的生日送上一枚蛋糕。美朝高官今天在新加坡峰会前召开最后一场工作会议，试图进一步缩短双方距离的巨大差距。白宫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今天17点在新加坡举行新闻发布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通电话。韩联社说，这是22天以来文在寅与特朗普第16次通话。法新社记者今天则列出特朗普与金正恩自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互相谩骂的词汇清单，其中包括老疯子、小胖子、火箭男、胆小狗等等。特朗普和金正恩双方都是单身赴会，没有携夫人。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因肾脏手术在一个月内不能搭乘飞机。韩国媒体则在陪同金正恩的代表团中发现了朝鲜三池渊乐团的团长玄松岳。金正恩昨天搭乘中国国航的747专机穿越中国的领空，于下午飞抵新加坡。特朗普则提前离开尚未结束的七国峰会，从加拿大魁北克搭空军一号，于晚间飞抵新加坡。金正恩下榻的瑞吉酒店总统套房价格每晚$6,700，包含早餐。新加坡国防部长之前表示，新加坡政府愿意为金正恩支付酒店等费用。他说，这是新加坡为这次历史性的峰会做出的一点点贡献。上周末在加拿大和中国分别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前者因贸易分歧以惨败告终，后者却向外界显示出成功的结束。中国官媒认为，这两个峰会的成功和惨败让他们看到世界新秩序的前奏曲。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一开始就显示出这是一个六国加一的态势，而这个一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由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向其历史盟国发难，在钢铝等产品上向欧盟和加拿大征收巨额的关税，引发相关国的强烈不满，这也导致特朗普在峰会上一度被称为是孤家寡人，受到孤立。但是尽管有众多分歧，特朗普最后也同意签署峰会的联合公报。但是在三个小时后，他在前往新加坡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途中，以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虚假的声明等理由，发出推文拒绝签署通过这个通报，而这个推特就成了压倒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这个峰会彻底的失败。但与之相对的是，上合组织却呈现出了一片和谐的气氛，发表的青岛宣言重申各方也将进一步的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为今后五年的上合组织发展规划了路线图。两个国际会议，一个分裂，一个团结的巨大对比，让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指出，上合组织展现出来的热情和野心，与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混乱和惨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环球时报》认为，七国集团的失败和上合组织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的改变。而《中国日报》的文章则认为，七国集团峰会提醒人们，是特朗普政府在质疑国际的规则，而与之相反的是，上合组织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视角。中国日报还指出，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崛起美国的孤立主义。
以上是记者艾米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今天11日继续通过推特攻击美国的盟友，对美国保持贸易赤字和不愿意负担北约的军费。特朗普称，公平交易如果不是互利的，那么这种贸易就应该被称为是愚蠢的交易。他批评加拿大对美国牛奶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特朗普昨天在七国峰会结束之前离开加拿大，乘坐空军一号飞往新加坡，准备与金正恩会面。他在飞机上发推，撤回了对七国集团峰会宣言的支持，并将责任推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批特鲁多在记者会上做不实的发言是不诚实。今天他继续发送推特攻击美国的贸易伙伴，他说，为什么我作为美国总统就应该让一些国家继续保持几十年来他们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我们的农民、工人和纳税人却为此付出如此高的代价，难道这样就公平吗？他说，这对美国人民不公平，他并在人民一词上全部大写加以强调。特朗普然后抨击欧盟不愿意承担北约防务费用，他说，美国承担几乎北约的全部军费用来保护这些盟国，可是他们却反过来在贸易上坑我们。他说，欧盟应该增加对北约的开支，比如德国对北约的贡献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 而我们的贡献占我们国民产值的 4%。 特朗普说，有人觉得这样正常吗？他还说，我们斥巨资保护欧盟，这很好，但欧盟反过来在贸易上不公平地对待我们，这种情况即将被改变。在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一些岛屿军事化之际，菲律宾渔民周一6月11日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门前抗议，不满中国海警骚扰他们。强婷，请听罗拉的报道。
30多名菲律宾渔民冒着小雨周一聚集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前抗议。菲律宾渔民工会选择了菲律宾国庆日前一天组织本次抗议行动，不满中国海岸警卫队骚扰当地渔民。菲律宾一家电视台上周拍摄到中国海岸警卫队军人任意拿走菲律宾渔民刚刚捕捞上来的鱼。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菲律宾称为斯卡伯勒浅滩，属于有争议海域。菲律宾政府此前多次向菲律宾渔民保证可以前去该海域捕鱼，而今天菲律宾渔民们指责中国海岸警卫队敲诈勒索。抗议的渔民们表示，中国海军行为给渔民们造成了很大伤害，如果他们被赶出这些捕鱼区域，他们将无法维持生计。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政府曾经试图淡化，但是最终迫于压力向中国提交了外交照会。菲律宾外交部随后表示，中国大使馆承诺要抓住小偷，但是否认发生了任何骚扰事件。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法国农民今天6月11日继续封锁全国11座炼油厂，在这些炼油厂的门口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批准道达尔石油公司进口棕榈油，侵害了法国菜籽农的利益，因为进口的油料植物在生产时并没有遵守法国农民所遵守的生态标准，这与法国政府和欧盟的环保政策相背离。法国第一大农会与法国青年农民协会昨天开始占领全法炼油厂，今天这两家农会继续呼吁他们的会员对14个战略油库展开3天的封锁和占领。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尔今天将邀请这两家农会的代表进行谈判，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他称，封锁炼油厂是非法的行动，而且封锁炼油厂也无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办法。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主张重新协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他同时呼吁在国际贸易中保护小国的利益。他还说，他对这项协定并不是非常热衷。马哈蒂尔在亚洲未来的论坛中说，我们需要重新商定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如同新生产业一般，也会有新生的国家，那就是那些刚刚开始成长的国家。 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香港的高等法院今天首次审理2016年大年初一爆发的旺角骚乱或者称鱼蛋革命事件，并且作出了宣判。此案涉及到本土民主阵线的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五人。据香港媒体报道，法官认为梁天琦当天持续袭击倒地的警员以及积极参与暴动，被判刑六年。梁已经认罪的袭警罪则判刑12个月，两罪同期执行。而同案被裁定暴动罪成立的第三被告卢建明以及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暴动罪的第二被告黄家驹分别被判刑七年及三年半，而卢建明则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暴动罪获刑最严重的人。在此案中受到关注的是梁天琦的政治身份。在旺角骚乱事件发生时，他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正参加立法会的补选，被视为是香港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由于旺角事件，他不仅断送了政治前途，目前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前港督彭定康在香港的高院法庭宣判后，今天发出推特批评，对公安条例被用作政治用途，对泛民主派以及其他的活跃人士被施加极端的刑期感到失望。彭定康在声明中提到，他在90年代担任港督期间曾经尝试改革公安条例，因为这个条例涉及的定义含糊，容易被滥用，也不符合联合国的人权标准。但是在香港回归之后，有关改动被临时立法会推翻。实际上，香港高院的大法官彭宝琴今天并没有回避案件的政治因素，他表示案件的确有社会政治的背景，被告也和一般的罪犯不同，但是他主要会考虑到暴力的行为，法庭不能给予社会错误的讯息，比如大众对政治不满时是不可以付诸暴力的。对于梁天琦，法官表示他早在当晚九点钟便在现场出现，其后一直逗留，在德西人群冲向警方的防线后继续在亚街老街参与暴动，并且重复袭击警员，证明其积极参与暴力的行为。法官还指出，即使被告没有做出严重的暴力行为，但他参与既显示他认同，法庭要坚决打击。当晚的暴动规模十分大，而且是非常的严重。案发日是大年初一，而且是在闹市，对香港的市民人身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这名法官还指出，参与暴动的后果均属咎由自取，法庭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也不容许将民生和政治等争议诉诸暴力，因此判处旺角暴乱的主谋梁天琦等人以重刑。而香港的警务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的调查科的谢子坤也告诉媒体，本案是首宗在高等法院审讯以及被定罪的旺角暴动案件。法庭的裁决清楚指出，被告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事，无论被告背后有何等理念，法庭都不会姑息暴力的行为。谢志坤还指出，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也不觉得这个案件是政治迫害，因为警方与律政司都是基于证据在做检控，警方会继续进行调查，不排除会有其他人被捕。而此案要追溯到2016年的2月8号的大年初一，当晚10点钟左右，位于香港九龙区旺角山东街和波兰街交界的地带，一向在过年过节期间获得当局网开一面的摆卖鱼蛋熟食的小贩，突然遭到小贩管理部门的驱赶，有年轻人在场支持小贩阻止当局的执法，之后引发警察防暴队伍开入旺角，警民冲突， 随即就演变成了所谓的鱼蛋革命。政府当局认为这个事件有人在策划，是一次有计划的群众暴动行为。香港的媒体当时在报道时，也根据各自的倾向，分别将其称为是旺角暴乱、旺角暴动、旺角冲突、旺角大冲突、鱼蛋革命、鱼蛋等大起义等等。法新社今天的报道则指出，这场支持小贩的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反对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运动。在持续了一个晚上的冲突中，共造成130人受伤，其中包括90名警察。法新社还指出，本土派是与香港2014年的雨伞革命的灰烬中诞生的，在2016年的新界东补选后，成为泛民派和建制派之外的香港政治光谱中的第三实力，被视为香港政坛上一颗新星的梁天琦，时任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后来也因为其港独的主张被香港政府禁止参选。2017年梁天琦在开审前夕退出了组织，表示希望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法新社报道称，已经有16人因为旺角事件被关押。报道指，部分香港人认为北京不断地加大对香港的控制，北京提升了对香港独立派的声调，也反对要求香港自治或自决人士的呼声，而这都违背了1997年回归前中国与英国签署的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方针50年不改变的原则，让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很难继续拥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自由空间。而据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当局阻击梁天琦似乎意犹未尽，早在陪审团与审讯时未能就一项发生于波兰街的暴动罪达成有效的裁决。该控罪涉及到梁天琦、李诺文以及林傲先。港律师的司长早前就决定该控属于重罪，而梁天琦一方并不反对，但是案件是否与另一宗将于11月开审的暴动案合并，梁天琦则仍然待取法律的意见。另外两名被告则没有意见。法官指，如果梁天琦反对合并，案件将于7月12号进行商讨，而另外一个案件则于7月13号预审。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美朝两国领导人峰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吸引全球目光。刚刚在加拿大落下帷幕的七国集团峰会凸显分歧，为经济增长投下阴影。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闭幕，中俄双方加强合作，这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首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美朝峰会在即，各报报道纷纷聚焦此一话题。又一大报《费加罗报》更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大幅画像，刊出充满风险的高峰会的报道标题。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本次峰会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六月份的会谈取得成功，有利于美朝双方首脑，但从长远而言，他们的道路则将各有不同。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需要尽快取得成果，以支撑其任满余下的两年任期，而金正恩则需要立即获取新鲜空气。就在六个月之前，他还身处孤立，承受着遭遇打击和经济制裁的威胁。他需要为自己及其整个制度的继续生存赢得保障。为此，他可承诺摧毁几颗炸弹和导弹，却会保留核技术。这是他的人生保险，因此很难想象金正恩会彻底弃核。费加罗报利用随后五个版页的整版篇幅，刊出多篇报道，对美朝峰会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金正恩的成长道路等相关话题。经济回声报在报道美朝峰会的议题时强调，特朗普与金正恩将在本次历史性会晤中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分歧搁置一旁。不过，在平壤弃核议题上可能不会达成共识。 为了11月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需要缓和与平壤的关系。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纷纷赞同本次美朝领导人会晤。曾赞同对朝鲜实施制裁的中韩两国似已对放弃制裁做好了准备，纷纷重启与朝鲜的经济伙伴关系，并希望加强各自的影响力。只有日本尚对本次峰会的长久意义持怀疑态度。左翼倾向的《解放报》特派新加坡记者也发表撰文指出，九个月之前还在互相谩骂的两国首脑，如今将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和平协议。年仅34岁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本次峰会中赢得出乎意料以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以巩固其在朝鲜空前的合法地位。天主教十字架报也在头版及随后版页的报道中突出了此一事件。该报发表社评认为，本次美朝峰会降低了地区战争风险的可能性。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闭幕，中俄两国的表现引发关注。回声报驻京记者报道指出，习近平和普京频频在上合会议上表现出两国加强密切关系的迹象。面对特朗普的指责，俄中两国领导人努力合作的姿态与七国集团峰会上各国表现出的分歧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做出表演数小时之后，习近平发表讲话，揭露了美国自私、短视以及孤立的贸易政策，发出抛弃冷战思维的主张。报道指出，习近平与普京团结一致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再次当选后，首次到访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接受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授予外国元首的首枚友谊勋章，双方签署了核领域大规模合作项目合同。回声报注意到，尽管中国媒体强调本次峰会是地区合作的典范，却难掩各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分歧。不仅俄罗斯密切关注着中国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发展情况，印度也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计划颇感忧虑，同时继续着与中国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纷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继续关注新加坡的特金峰会。
特金会即将于12日开场，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新加坡的瑞吉酒店。特朗普和金正恩此时都是大赢家，特朗普做了历任美国总统都没有做的事情，金正恩完成了他的父亲梦寐以求的心愿。特金会可列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之一，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朝鲜可能放弃威胁人类安全的核武，也意味着朝鲜向美国及西方世界打开了一道大门。特金会举行前，从南韩青瓦台传出消息，金正恩放弃核武的意志坚决，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一场特金会就能使金正恩放弃核武。金正恩面对美国只有核武这张牌，他要拿核武向美国换取更多的利益，包括保证金家政权的安全与永续，包括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特朗普尽管在会前警告金正恩只有一次机会，但他也不能不承认特金会是个未知的领域。有媒体分析说，从新加坡特金会起，朝鲜弃核需要10年时间，美国耗费200亿美元。10年后，特朗普早已离任。如果特朗普想要在任内实现朝鲜弃核，那就得看他是否肯付出比预期更大的代价。在朝鲜弃核的路上，人们还不能忽略另一个干扰和破坏的因素——中国。12日的特金会被习近平与金正恩一场大连棒槌岛突然会面搅局，差点流产。特朗普果断应变，习近平才未能得逞。 当12日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握手，习近平未免有点烦，他一定不会就此收手。朝鲜弃核并向美国靠近，动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奶酪。全世界不妨注意习近平在朝鲜弃核问题上还会做什么小动作。持各种立场的朝核问题专家都认为，金正恩此时急切要与特朗普见面，并且表达弃核的坚定意志，是因为朝鲜经济已濒临崩溃。金正恩家族和他的集团消耗着朝鲜半数以上的财富，朝鲜百姓提饥耗寒超过半个世纪，在信息时代蒙骗朝鲜人民说金正恩是世界的领袖，朝鲜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已难以为继。中国为朝鲜输血，只能维系金正恩家族的生命，不能使朝鲜经济起死回生。因此建言特朗普应趁特金会难得的机会，劝金正恩向美国与西方世界打开大门，让他明白依靠中国输血填不饱朝鲜百姓的肚子，唯有融入世界经济才是朝鲜摆脱贫穷落后的自救之道。如果新加坡特金会虽未必成功，但不至于彻底失败，特朗普与金正恩继续保持沟通互动，那么在朝鲜弃核与美国讨价还价期间，金正恩在平壤开一家麦当劳汉堡店，以表示对西方一定程度的接受，不是没有可能。美国 NBC 电视台对此也做出了乐观的预测。麦当劳与可口可乐被视为现代美国的象征。当年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进入苏联和中国，曾引起世界轰动，被认为是西方撕开了共产国家的铁幕。如果特朗普在这次特金会上能够说服金正恩在平壤开一家汉堡店，从此让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公司进入朝鲜，让朝鲜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让朝鲜走出中国的阴影，那么其意欲将不下于金正恩放弃核武。金正恩放弃核武解除了朝鲜对世界安全的威胁，麦当劳在朝鲜开店则意味着朝鲜开始结束与世界隔绝的状态，朝鲜人民渴望不再饿肚子。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专题报道。现在是巴黎时间13:32，我们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香港2016年春节爆发的旺角鱼蛋革命的独派首领梁天琦被控暴动罪，获刑6年，法官称要组合暴力。日本国家安保局的局长赴新加坡要和朝方进行接触。金正恩和特朗普先后已经抵达了新加坡，各方各就各位，准备6月12号的美朝高峰会议。新加坡总理今天为特朗普提前庆祝72岁的生日。特金会前夕，美朝的高官举行最后一场工作会议，试图缩小双方的距离。文在寅再次和特朗普通电话，报道称双方22天通话16次。中国官方媒体认为，七国集团的惨败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特朗普再发推特攻击盟国不承担北约的经费，却在贸易上坑美国数十年的时间。菲律宾的渔民或受中国军人的骚扰，在中国使馆门前进行示威。法国农民继续封锁炼油厂，农业部长邀请农会的代表进行谈判。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请首先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工业七强峰会在加拿大落幕，然而美国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争端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剑拔弩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提早离开了工业七强峰会，他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峰会的联合公报，将美国与主要盟友之间在贸易争端问题上达成的脆弱共识击得粉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表示，特朗普提高钢铝关税，他将推动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进行还击。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星期一称，德国已经准备好讨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以化解与美国的争端。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七国集团对外界展现团结形象的努力搞得一团糟，他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很生气，并声称可能加大进口关税的力度，对准敏感的汽车行业。特朗普在其推文中表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我们的七强会议上表现得如此温顺随和，却在我离开后的记者会上说什么美国关税是一种侮辱，并说他不能受人欺负，非常不诚实和软弱。我们的关税是回应他对奶制品征收 270% 的关税。特朗普称，抱歉，我们无法再让我们的盟友或者是敌人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必须以美国工人为优先。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指责特鲁多在贸易政策上发表两极分化的声明，这背叛了特朗普，而且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这可能让特朗普显得软弱。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星期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在外交上不会使用人身攻击，针对一个亲密的盟国，我们极力避免使用人身攻击。弗里兰重申，加拿大将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并称加拿大愿意进行谈判。他表示，我们与欧盟和墨西哥在报复措施清单与行动方面密切合作。由于加拿大的出口商品大多输往美国，因此加拿大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几个月以来，包括特鲁多在内的加拿大官员在美国四处奔走，对各个阶层支持贸易的共和党人发动魅力攻势。不过，只要美国经济持续走升，就连那些与加拿大贸易有关的美国共和党人大概也不会支持特鲁多。一些欧洲领导人私下对特鲁多表示支持。一名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完全支持特鲁多及其领导能力。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在推文上说，天堂有专门的地方留给特鲁多。德国和法国也加入了这场争端，他们对特朗普突然撤回对七国集团公报的支持予以批评，指责特朗普破坏信任，而且反复无常。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与加拿大一样，欧洲也将对美国的钢铝进行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对特朗普不支持联合公报的决定表示遗憾。法国总统府表示，法国支持工业七强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特朗普发表推文之前曾经称，这次的峰会取得了成功，并表示对工业七强内部对于贸易争端升级得以避免松了一口气。路透社分析说，该公报似乎掩盖了七国集团中出现的裂痕。公报称，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领导人都认为需要自由、公平和互利的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十分重要。公报指出，我们努力减少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补贴。特朗普通过命令他的贸易代表拒签该公报，似乎是在强调他常说的目标，不管是退出全球气候协议，还是伊朗核协议，或者是威胁要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目的在于打破现状。特朗普表示，他的关税旨在保护美国工业和工人免受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的伤害，这是他美国优先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说，8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对美国人民不公平。他称，身为美国总统，我们为何要允许其他国家像几十年来那样继续得到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我们的农民、工人、纳税人要付出这么巨大而又不公平的代价。特朗普还抨击北约组织盟国，称他们为维持这个联盟的付出比美国要少得多。特朗普可能正在走向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前景或许让金融市场感到担忧，担心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战的全面爆发。摩根资产管理的亚太首席市场策略师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整个夏天，企业信心以及资本支出将面临风险，这将为全球增长投下阴影。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现在播出今天的第二个专栏，国际纵横还是由方华主持。今天的话题是看意大利的大选是民粹主义抬头所起的后果。
听众朋友，继法国、德国去年的大选之后，意大利今年3月的大选又使欧洲民粹主义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德国选择党的崛起等事件的发生，不少人认为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都反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不断成长会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毁掉欧洲的一体化进程。1957年3月2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六国首脑和外长签署了罗马条约，奠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去年，欧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峰会，庆祝罗马条约诞生60周年，并重新制定欧盟的政治经济计划。但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欧洲出现的民粹主义反映了许多欧洲国家下层民众对经济停滞、失业率高、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等问题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快速有效解决问题的不满。民粹主义政党大多是单一议题的政党，他们以欧或者是反欧是为了发泄对国内问题的不满，并不是专门针对欧洲和欧盟。他们的批评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欧盟反思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是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民众认同的，民粹主义反欧的主张不会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所以民粹主义不会毁掉欧洲一体化进程，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欧盟的调整、改革与整合，从而完善欧洲一体化。以欧主义并非是目前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治价值。左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即使是近几年风头强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放弃了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接受了一定的多元文化，且其目前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欧洲保守主义的光谱之下。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并没有太多以欧的先天基因，恰恰相反，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传统是非常拥戴的。在实际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把欧洲的历史文化、语言、基督教以及现代欧洲政治价值，例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等，当作凝聚民意、区别他者的重要资源加以利用。甚至越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其倾向越彰显其欧洲性。目前，民粹主义对政府政策影响较深的地区主要是东欧地区，但这一地区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是传统政党本身的民粹倾向。在表达与欧盟的意见分歧时，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传统政党比新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更加温和并富有技巧。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他们主要反对欧盟的移民摊派政策。民族主义政党的兴起主要源自民众对本国某些具体政策的不满，而欧盟各国历史背景、地缘战略和现实政治情况等各不相同，民粹主义的诉求也各不相同。例如，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有反俄亲美的色彩，而西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大多主张改善对俄的关系，但对美国的态度却多有保留。南欧的民粹主义经济色彩浓重，如主张国家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扩张性的财政，而这些倾向在北欧国家的民粹主义中则基本不存在。有些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来自右翼保守主义，而有些民粹主义则依靠左翼思想进行政治动员。由于民粹主义天然具有民族主义和地方化的倾向，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其难以在欧洲整合与发展。目前，欧洲范围的民粹主义政党联系比较松散。虽然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进入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在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欧洲议会也有一席之地，但是民粹主义政党倡导单一议题、注重解决本国问题和地方问题的特点，使其很难整合成为一股欧洲范围内的政治洪流。 法国及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猛烈抨击欧盟，其领导人玛丽·勒庞甚至扬言，如果他当选总统，就会启动法国的脱欧全民公投。但是勒庞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法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最终败给了马克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担心勒庞一旦当选就会启动脱欧公投，而马克龙大获全胜也得益于他坚决拥护欧盟和支持欧洲一体化，可见法国多数民众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还是认同的。从实际的角度看，毁掉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来说不具备技术上的操作性。以希腊为例，由于欧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紧缩政策，目前民调显示该国几乎是对欧盟最不满意的成员国，但是大多数希腊人依然认为退出欧盟或者欧元区对缓解希腊债务危机毫无帮助。曾经在竞选中誓言绝不还钱的希腊激进左翼政党领袖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在当选总理后还是接受了欧盟的救助计划，因为即便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盟，其债务问题也不会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可能会让希腊陷入更大的财政危机之中。东欧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退出欧盟不仅将会直接导致欧盟财政资助的消失，也会使得东欧国家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就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盟核心国家而言，失去欧盟将会失去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对于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小国来说，重新引入边界检查、关税和国家货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将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安德里亚·马摩恩撰文指出，70年前狂热民族主义给欧洲带来了彻底的破坏，一群有远见的人聚集在一起想要团结欧洲国家，这个项目的掌舵人是一群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包括意大利总理兼反法西斯政治家德加斯佩里和法国政治家舒曼，后者成为了欧洲议会的第一任主席。今天欧洲人民党是这个集团的思想继承人，它拥有219名成员，目前是欧洲议会最大的政治团体，并事实上领导着另外两个欧盟机构，即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是欧洲人民党领导着欧洲。欧洲人民党表达了其对欧盟创立先锋者们所坚持的愿景和原则的承诺，这些先锋者奠定了欧洲和平、繁荣和团结的基础，以及打开边界的先进思想。因此，今天欧洲人民党应该站在最前沿，与欧盟面临的内部危机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和民族主义做斗争。至少在纸面上，欧洲人民党一再重申其承诺打击为欧盟带来破坏性的趋势。然而，实际上，欧洲人民党正在为威胁欧盟基础的有毒政治项目提供庇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及其亲民党一直是欧洲人民党的成员，尽管欧尔班有着反欧盟言辞和政策，并在这方面建立了民粹主义政府，但他并没有被边缘化，相反他受到一些领导人的赞扬和欢迎。在过去八年中，欧尔班一直在巩固其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的控制，并将在未来四年继续这样做。在他广泛深入的民粹主义基础之上，是一系列反对某些敌人的系统运动。除了自由反对派和进步媒体之外，匈牙利出身的犹太慈善家索罗斯和难民，还包括欧洲联盟。欧尔班对媒体的极端控制确保了把穆斯林视为威胁的宣传源源不断，以及移民非人化，赞扬他的政党和政策是传统价值观和匈牙利民族的堡垒。在过去的几年中，布鲁塞尔方面终于开始发出警告并采取行动，打击欧尔班的威权政策和该国法治的恶化。亲民党的回应是拒绝这些行动，称这些是对匈牙利的政治攻势和欧盟的反匈牙利谋杀。他不仅通过了与欧盟法律直接相抵触的法律，例如针对中欧大学的法律措施，以及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外国资金法，还违背了欧盟的决定，包括每个成员国必须接受的难民配额。欧尔班的言辞和政策挑战了欧盟多元化无边界的想法。欧尔班党派可以继续留在欧洲人民党中的事实表明，他迄今还没有与反欧盟民族主义做斗争，他的大部分言辞都是虚伪的。 事实上，它掩盖了欧盟核心萌生的越来越多的反民主和不自由的政治，而且欧尔班主义正在向中欧和东欧国家蔓延。对波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欧盟一直是推动其变革和改革的主要力量，这种趋势可能会破坏其民主化的努力，并会协助欧尔班模式的产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艺文生活，由罗拉主持，介绍艺术家王吉出版的第三本书《巴黎诗意漫步》，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画都巴黎美如画，意境如诗。艺术家王杰在出版了两部翻译法国诗人的诗集后，又用画笔和法文中文对照翻译了诗集，展示他眼中的巴黎。最新出版第三部图书《巴黎诗意漫步》。下面请听法广专访。王杰你好，你画笔下的巴黎呢，缤纷多彩，进入了你的画册。就是请你介绍一下刚刚出版的《巴黎诗意漫步》中的一两处你画笔下的钟爱的巴黎场景好吗？
好的呀，这次的这本画册呢，其实是对我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巴黎生活，然后描绘我眼中的巴黎这一段时期的画作进行一个总结。这批画呢，之前在2016年已经展出过，所以就集结成册，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册当中呢，我就又引入了一些描绘巴黎的诗句，既有画又有诗。我们中国人一直都说诗画不分家嘛，就是用名家的那个描述，让大家觉得徜徉在这个巴黎的美景中，还有一些名家为伴，可以一起诵读一下，理解一下他们心目中的巴黎。风景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巴黎的左岸拉丁区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巴黎启蒙精神之地，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圣日耳曼、卢森堡公园、三区皮斯教堂，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能够代表巴黎精神的一些地方。有我最喜欢的 Fusenberg， 中文叫福尚伯格小广场，因为那儿还有那个德拉夸美术馆，那都是一些值得大家细细品味的景点。然后有些只有巴黎人他们看了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比方说我有画的那个 La Une 这个书店，当时候那个书店它因为经营不善又倒闭了，之后就有引发了公众的一些议论，就是传统的书店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把这个场景也描绘下来。也有在三区皮斯斜对面的兰波墙，就是把兰波的那个长诗醉舟印在一面墙上，我都觉得很代表巴黎精神的一些场景。
您在这本书里不仅有自己绘制的画，而且你还配了法国大诗人 Jacques Prévert 的一首诗，比如说塞纳河之歌，您愿意给大家朗诵一段吗？分享一下。
基本上我配的诗歌都是跟巴黎有关的，除了波德莱赫，我选了他的一首叫做灯塔。波德莱赫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他对于所有的古往今来的大师的一些评价所做的一首诗，那因为之中他有写到那个德拉夸，那德拉夸呢正好那个美术馆就在 Fusenberg 小广场，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也把它归纳进来，也听听波德莱尔他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他是怎么评价这些大画家的。我虽然没有直接画塞纳河，但是有很多场景就是跟塞纳河有关的，包括金桥，所以我就选了那个 Jacques Prévert 的这首塞纳河之歌，很轻松，很简短，所以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好的，谢谢您。
好，我就念一下这个中文翻译啊。塞纳河真运气，无忧又无虑，小河水缓缓流，朝朝又夕夕，追根寻踪去，源头无声又无息，细水长流矣，悠悠荡荡， 流向大海，路过是巴黎，塞纳河，真运气，无忧又无虑，闲庭胜步，沿着河堤有他绿裙的身影，泛着金色的光晕，惹得圣母也羡慕，伫立肃穆，高高在上，看流水河水流去，塞纳河荡悠悠，无忧又无虑，小河水缓缓流，朝朝又夕夕，向着阿佛港口去，向着大海去，好似梦境，穿越神秘悲惨的巴黎。
您呢，在上海出生长大，现在呢，您在巴黎进行艺术创作和生活啊。您画笔下的这些巴黎经典地方，给你带来的灵感是哪些呢？
其实也就是生活在巴黎十几年，将近20年的话，也会对这些地方产生出一些感情来。所以我笔下的巴黎一般都是比较鲜艳的，是我喜欢的。巴黎，哪怕我要表达它忧郁的那一面，那也是用最鲜艳的颜色。基本上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这个对巴黎的情感，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希望的城市。哪怕有很多不足，但是在精神上它是富足的，它是绚丽的，它是有很多姿彩的。
各位听众呢，王杰女士呢，在6月12日在六区的中国之家梅松德拉诗呢签书，借此呢也欢迎大家前去跟王杰进行交流。非常感谢王杰接受法广的专访，
谢谢劳拉。
下面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香港2016年春节大年初一爆发的余旦革命的独派首领梁天琦被判暴动罪，获刑6年。另外两名被判处卢建明和黄家驹分别获得7年和3年半的刑期。法官称，尽管有政治背景，但是要组合暴力。日本国家安保局的局长赴新加坡，要和朝鲜方面进行接触。美朝峰会将于12号开幕，金正恩和特朗普先后已经抵达新加坡，各方各就各位。新加坡的总理为特朗普提前庆祝72岁的生日。特金会前夕，美朝的官员举行最后一场工作会议，试图缩小双方的距离。文在寅再次和特朗普通电话，报道称双方在22天时间内通了16次电话。中国官方媒体认为，七国集团峰会惨败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特朗普再次发出推特攻击盟国不承担北约的经费，却在贸易上坑美国数十年。菲律宾的渔民或受到中国军人的骚扰，在中国使馆门前进行示威。法国农民继续封锁炼油厂，农业部长邀请农会的代表进行谈判。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古力播报新闻，感谢日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艾为您安排的是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法国的歌星大乐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Juste un rêve， 只是一个梦。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遥祝您愉快，下次再会。Oh na na eh eh oh eh oh oh na na eh na eh oh na na eh eh oh eh oh oh na na eh na eh hey le temps d'un souffle je me suis échappée le cœur léger je me suis évadée du monde réel je me suis effacée juste de faire un break. Profitons du temps que la vie nous prête. Une dernière danse avant que tout s'arrête. Un peu de magie, juste un peu de magie. Quelque chose de simple et doux. Juste un peu de réconfort. Quelque chose de simple et doux. Le cœur sait, la raison l'ignore.
joue avec une roue de vélo. La ville s'illumine sous ce grand soleil. J'apprécie l'instant de vie maintenant, maintenant, maintenant même. Quelque chose de simple et doux, juste un peu de réconfort. Quelque chose de simple et doux, le cœur c'est la raison m'ignore. Oh, oh, oh.